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点灯灭灯风灯
光影变幻，
江湖里卧虎藏龙，人心里何人不是。
中国电影的光影背后，
杨超执导的《长江图》被称为是一套由魔幻和现实主义结合的电影，入面出现了佛像、长江等等的场景。他说，
我一直希望保存中国传统文化，这些场景就是电影呈现美感的来源。
Hello， 大家好，又到了和鳳萍的光影背后。
今天有林文华、 Catherine 和鳳萍继续在这里和大家讲一下中国的电影导演。不过呢，我都跟 Catherine 讲了，即是跟听众也都要提一提先，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套电影你要保持住一种很魔幻、很海纳百川的气度，而且很专心才听得明白。
即係我哋咪成日講咧，咩一百個人咧有一百個哈姆雷特嘅呢套戲咧，其實咧已經唔係一個真正意義上嗰啲咩 open ending 啊，我覺得佢直頭係 open story 添。
即係佢唔係開放嘅結局，成個故仔都入唔
成個故事都可以引你去想像嘅。咁、當然，如果你話覺得呢一樣嘢好魔幻嘅話咧，另外一個角度咧，去從佢哋好靚好靚嘅畫面咧，去想像一下咧，我哋嗰啲古詩詞入邊嘅嗰啲長江嘅描述，其實亦都係好靓好靓，
即系靓得嚟咧，又好有诗意，系咪？嗱，我睇咧网上面啲评价就咁样嘅，话呢套电影好两极噶，大家睇嘅时候，咁同埋咧总体去形容佢咧就系魔幻爱情史诗。
其实除咗魔幻嘅爱情之外咧，其实我觉得咧亦都系一个河流嘅史诗。黄河、长江咧系我哋两条最大嘅江，黄河咧就系父亲。长江咧就系母亲，喺呢一条江上边嘅支持过父咧，哇，真系无数无数无数。
嗱，我哋正正要讲嘅呢一套电影啊，就系由杨超佢所导演嘅《长江图》啦。Catherine 又同我讲咧，佢就话因为杨超咧细细个其实就系喺水边度生活嘅，咁所以咧对水咧就好有自己一套嘅谂法，尤其是对住长江咧就更加多佢无限嘅想象，同埋佢觉得可以摆落去嘅故事咧，咁啊就。全部都摆晒出嚟啦，咁我见其实都好特别嘅，即系除咗佢个古仔你话系好开放之外咧，其实你去睇佢个画面好靓啦，或者咧你去睇啊，作为一个去回顾翻以前啲风景嗰种嘅角度去睇咧，都得嘅 ，Catherine。
其实呢一套《长江图》其实就系长江孕育出嚟嘅一套戏嚟嘅，咁啊当然同佢自己细个嗰阵时经历好有关系啦，佢细个嗰阵时肥啊。唔識游水，咁啊成日都好羡慕啲游水好叻嘅人，咁啊同埋对嗰隻船呢亦都係充满咗一种向往。即係其实套戏呢就酝酿咗十年嘅，从佢十年前呢睇景到后尾嘅拍摄呢，佢一路一路见证住呢，因为三下呢个大坝起咗之后呢，水位就升高咗嘛，啲衫就反而变成矮咗。佢觉得呢其实就冇咗以前嗰种咁嘅好宏伟嘅状态，同埋仲最大嘅原因呢，佢觉得长江呢係嗰个作用呢係将高原上面嘅土带落去入海口，咁好似喺上海嘅崇明岛，系咪？咁所以咧，佢觉得咁样炸咗佢之后，以后啲水就清噶啦，咁啊崇明岛亦都唔会再大，佢觉得好可惜，佢希望翻去从前啊。咁同埋佢觉得咧，即系中国人嘅因为呢个大坝之后咧，其实亦都好多嘅生活系改变咗，咁所以佢系最大可能咧，希望咧用呢个电影咧。去做一啲追憶，你就咁描述長江咪變成紀錄片，咁當然要加插一啲人物啦，而且呢個人物仲咁魔幻添。
係，咁啊同埋咧，除咗你話加啲人喺度之外，都要睇下佢吸唔吸引到大家嘅眼球，繼續定定咁睇噶嘛。即係我記得 Catherine 就話啦，入邊咧有兩樣嘢重要噶，第一咧就有一張好靚嘅手繪地圖啦，第二咧就你睇到話邊個拍啦，因為李平斌作為個攝影咧，就將呢一個魔幻嘅情勢咧拍到唯美啊！
李平斌咧，我谂都要介绍下，佢攞咗六座嘅金马奖嘅最佳摄影啊！即系一讲咧，呢《花样年华》王家卫《花样年华》其实都系佢嘅，咁啊为我哋呢一套片咧，其实亦都系贡献咗一个好靓好靓嘅画面。我觉得佢都系功不可没嘅呢一套戏。 为什么他可以拍得那么漂亮呢？我觉得又也都是同李平斌的那些本身对古诗词的那些咁嘅修养啊，他是很喜欢啲古诗词的。他其实自头系呢差不多每一日呢他都会有一首自己的打油诗，就是记录返嗰个地方。啲长江上面嘅咁嘅古诗词，即係佢个镜头入面啊，你系可以望到好似江流天地外，三色有无中。哇，其实我呢是喜欢一些明快的颜色。反而这一套戏呢，其实很多因为夜晚嘛，还有有些朦朦胧胧那种的感觉，层次的那种感觉的营造。所以反而令到呢，哇，我突然之间觉得，哦，原来这只色即其实蓝蓝地的。原来都真的好意境得好靓。
灰蓝灰蓝的色调呢都吸引到 Catherine 的话，我想我们可能就真的，就算你不看他的开放故事都值得看看他那些摄影的画面。这套电影呢就是一些靓的画面再加上一些靓的诗词就堆砌在一起了。
其实套戏呢你可以总结一句呢，就是屈原的诗句，就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基本上呢套戏呢就是从长江口一路逆流而上，就真係去求索。咁求咩索呢？其实係好有无限嘅可能嘅。亦都系呢个男主角，即係因为佢系一个失意嘅一个中年嘅诗人。咁因为失意嘛，咁结果呢佢爸爸死咗之后呢，咁佢就去做咗继承咗佢爸爸嘅艘船沿江，就送嗰啲货就上去宜宾咁样嘅。咁就喺路途中呢就不断呢就遇到同一个女人安禄。咁就喺唔同嘅地方呢都会相遇。一阵间呢佢就係一个妓女，一阵间呢佢係有夫之妇，一阵间呢佢又係一个自愿嘅修道者。你其实一睇落去呢你会觉得有少少，嘩，佢究竟咩人嚟㗎。咁所以话呢套片嘅魔幻呢就係喺呢度啦。你可以想象下呢，就係我哋嘅诗经係咪，其实佢亦都係好似诗经入面蒹葭嗰个，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我觉得佢嗰种朦胧呢代表咗呢个伊人啦，亦都係巫山云雨嗰个巫山嘅女神啦，亦都係长江嘅一个精灵嚟嘅。
嗱，呢个除咗任你演绎之外咧，我觉得佢都几圆，同埋即系你用禅学嗰种态度去睇嘅话，一个人佢系可以有千百个面向嘅。其实呢度系咪有啲哲学都摆埋入去嘅咧？令到呢一套嘅电影啊，除咗诗之外咁魔幻。
其实另外一个主线咧，你可以就系话呢个女主角咧，其实系一个修道修心的一个过程。所以你见他呢在日开口见到他年纪是大一点的，一路路逆流而上呢他是越来越后生的，一路路修道。佛家呢其实身体是一个臭皮囊来的嘛，即是你肯用心，身体的心，那么修心何意呢，即是用几容易用。所以他后来做到妓女也都是这一句的总结，其实所有的一切的都是他的修行的一个过程来的。这一套戏呢可以总结呢，就是好似我哋头先讲嘅《蒹葭》嗰首诗，人哋呢就话少年嘅时候读佢呢就好似追求啲音韵之美，咁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分罗帐。到青年嘅时候呢就喺一啲心事喺度啦，莫道不超云，乱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到咗中年嘅时候咁点呢，咁变成玉寄彩千无尺数，山长水阔知何处。你在不同的心境，你有不同的经历，你看出来可能都是另外一番感受。所以这套戏所代表的意思是很值得大家看完一次你再看多次可能会明白一点。
所以呢就是一开始我就说你喜欢这套戏的人就很喜欢，不喜欢那些就是觉得哇，我真的看不明白。那看看大家你们的看法是怎样。不过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下星期继续。